欢迎回到5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官媒呢最近宣布，号称中国私募一哥的泽熙投资公司总经理徐翔，因为操纵证券市场等罪名而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许多证券业大佬。其实呢，徐翔的落马早就被外界所预见。早在今年3月底，《纽约时报》就连续多日发表长篇报道，讲述徐翔大起大落的经历，让人一窥中国金融行业的黑暗内幕和中国政治的不可预测性。报道暗示，徐翔之所以获得惊人的投资回报，是因为他的基金是太子党的钱袋，而他的倒台则是因为中共当局可能锁定上海太子党作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徐翔的起落反映了中国金融行业的什么特色？它的覆灭是权力斗争还是金融整顿的结果？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程小龙先生从中国私募一哥徐翔，他从一个宁波的一个自学成才的青年哈，到成长为中国传奇性的这个私募基金第一人，再到目前被逮捕，这种大起大落的经历，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其中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徐翔的命运啊，可以说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是作为一个炒股高手起家，在宁波10年一下子赚了20亿，然后09年成立这个泽旭投资开始搞私募基金，6年里头又捞了20亿。但是这个炒股高手一旦被抓，被盯上了，抓了以后他的基金一垮到底，现在他的泽旭基金已经成了失联公司，就是说成了这个投资市场上的一个残疾人呢。那么另一方面，这个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私募一哥，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在私募基金这个领域里头异军突起，靠的主要是内线交易。那么这个内线交易帮他发了大财，同时也葬送了他，因为正是内线交易把他给暴露了，他也因此彻底垮台了。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讲讲这些内线交易是怎么进行的。先听听陈奎德先生意见。
对，我关于这个徐翔这个本人，他的内幕的非常黑色的内幕，我们当然不可能了解的全貌。但是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是，投资市场，特别是什么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后来的私募基金的市场、债券市场等等，都是中国太子党的痉挛，是他们在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力量，而且具有操纵性的力量在里面的。所以在外面的人基本上是不可能赚到钱的，但是除非你和他们有交易，或者说帮他们服务，为他们洗钱，帮他们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但是从而你的利益和太子党的利益绑在一起了。但是如果太子党中间的某些人他利益受到因为党内斗争受到了关联以后，那么你就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品，他不可能牺牲太子党而牺牲你。所以我这里有一个看法，就在于认为这一次2015年，就去年的巨大的中国的股灾，是认为有内部的有巨大的这个阴谋操纵的阴谋所致。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根本就是当局想控制股票市场，他们先用的，然后最后强行操纵股票市场，最后完全不可能操纵，被市场所打败，是一个强行干预最后失败的一个愚蠢的行为。他最后官方要对这个行为找一些替罪羊，所以我想徐翔在这个寻找替罪羊过程中被寻找出来，作为一个挽回官方干预经济失败的一个面子。我不知道这个他们能够徐翔本人能够操纵多少斤，我不认为他有多大的操纵能力。
好，听一下。
徐翔所谓一哥呢，这个神话和奇迹里边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当股灾发生的时候，人们大量的这个亏钱，有的亏到1/3甚至1/2，那么他为什么能够逆向而获利？
对，
他这个恶意做空，当时官方最恨的就是恶意做空。那如果他真的就是恶意做空的这个始作俑者，那他背后的黑手又是谁呢？
对，
因为呢，大家知道从资金量上来讲，他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资金量。第二呢，从这个信息，从能够全面的进行组织这种这个恶意做空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来讲的话，他个人是不具备的。他这整个是一个很大很庞大的这个地下网络，这个网络是谁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指向上海太子党呢，它是有相当的这个根来源的。因为没有权力做背景的话，这样的这种个人的操作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所以说中国的这种股市的黑幕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权斗，一种私下的这个权力跟利润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徐翔呢，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是一个代理人，
前台的人。
那么就是说，很多这个太子党把大量的资金交给他运作，当出事的时候，也是把他当作替罪羊来抛出。
好，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刚才奎德兄讲到说这个没有内幕交易啊，事实上存在的。一方面当然是习近平当局很愚蠢，试图要把股市制造成个一枝独秀，单独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是违背市场规律。但是去年发生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刘云山的儿子刘若飞参与其中的一个事情。刘若飞他控制的是中国人寿中国人寿保险，他是这个首席执行官，控制一万亿的这个人民币的资产，但是他同时是中信证券的副董事长，是中信证券的实际操盘人。那么他跟徐翔有一个合作，就是去年这个股市这个就是大崩盘的时候，这个有上海一个美邦公司，也是上海太子党为背景，向徐翔求助，徐翔就跟那个中信公司就跟刘若飞合谋。合谋的结果是拦腰截断了所谓国家队的资金。当时习近平他拨了一个巨款去救市，叫国家队，这个资金的15%被这个中信证券所劫持，就是刘若飞做主把这个资金啊就移到了美邦公司，结果美邦公司的这个股票就一飞冲天，别的股票就应声滑落，这个损失之巨达到2/3。说这个内幕引起了习近平当局的注意，当时就介入调查之后，当时中信证券的多名高管被捕。到了这个2015年12月，刘若飞被迫辞去做中信这个证券的副董事长的职务，另外的别的职务他也辞去。所以说这个习近平跟刘云山的斗争摊上了台面。事实上刘云山背后当然是江派，而且其中还有很多的江派太子党在于徐翔里面。徐翔等他成名之后，他里面的主要的炒作股份就是上海太子党，也就是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这个包括刘云山等等他的这个子女。所以这里面有内线交易，再一次证明习近平的敌人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不在党外而在党内。
好，我们知道陈小农先生徐翔的这个私募基金报酬惊人，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那么在几年之间能够达到本金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哈，这样的报酬率在西方国家是非常难以看到的。我想听听除了刚才陈伯文先生讲的那个例子，从哪些其他迹象我们可以看出徐翔式的这个高回报是通过不正当的渠道来获得的，从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请你分析一下。
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徐翔的这个资金啊，一共大概是70亿左右，但是你要仔细看一下他的做法，通常是大进大出，就是说70亿资金只投在40-50种股票上，一次砸下去每种股票就是1亿多几亿，然后呢短线操作之后很快就抛盘。所以很多国内媒体在谈到徐翔善于这个低价去购进，这个不稀奇，股价跌到最低点的时候他去买进某些股票，这不稀奇。但问题是等到这个股价涨到最高点的时候，他手头一只股票就上亿，如果他要想一下子抛盘而又不受损失，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必须要有人在高位接盘。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消息是，每次徐翔出手的时候，就是他低价购进高价想抛的时候，总是有人帮他接盘，这个就是内线交易了。因为现在知道帮他接盘的多半是公募基金，就是对外公众开放的公众投资的这些基金。那么按道理这些公募基金要对投资人负责，他们不应该去高价购买那些已经被拉高到价位很高的股票，那样可能很快就会下跌会亏损。那么为什么这些公募基金的经理们愿意帮徐翔赚钱而不是自己赚钱？很显然他和这些公募基金之间有着种种的猫腻。那么是不是这公募基金背后又有另外的，比方讲太子党红二代在背后操纵，这就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也不一定现在习近平会通过调查把这些披露出来的。
好，刚才陈小农先生讲到这个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这个区别，我想听听夏衍良教授的跟我们介绍，就是这个私募基金为什么它有什么特点能够让比如说太子党或者是红二代能够作为一个操纵市场或者赢得巨富的这个一个有效的途径。
私募基金呢，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是定向发行，而且这个投资人的数量相对比较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呢，就是说它不用把财务报表把很多的详细的信息向公众公布。所以这样的话呢，它有很多的这个隐匿性，不透明不公开。这个太子党呢就是大量的可以洗钱把这个钱漂白，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大量的资金转移进入和出去都逃出了公众的视线。 大家知道这个公募基金里边有很多是在一段时间里面被这个转移到了私募基金，
嗯，
还有也很多这个国有的上市企业最后呢都悄悄的资产发生了转移，被这个兼并收购啊，因为我们知道私募基金的操作手法里边就包括很多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兼并啊、收购啊，
嗯，
包括这个经理层的这种回购啊，甚至对冲基金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啊，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那个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还有这个李长春的女儿李彤等等这样一些人呢，他们手中操有的这个私募基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还跟海外的一些这个投资公司、投资银行有合作。
嗯，
当然我们有人会问，这个中国的和西方的这个有什么区别？那么美国的这个私募基金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过去也有过这个监管不力出现这个大的丑闻的时候，但是最近这些年，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后呢，得到了非常严格的监控，而且有一点呢，就是在西方世界，媒体是可以公开报道和揭露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而中国呢，舆论上不准报道，然后呢，官方呢又在背后呢用权力上呢为他这个保驾护航，所以造成了私募基金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法宝。在大约在五六年前、七八年前，很多外国人就非常感兴趣，就说为什么同样的一个私募基金，在美国、在西方世界，它能挣到的这个利润是有限的，而在中国，它有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
对，
所以这点是他们连投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也是看不懂的。后来明白了啊，这里边呢，主要是跟这个权力的结合。所以后来你知道，美国的一些大的投资公司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有意的、主动的去找那些太子党这个合作，跟高官这个子女合作。
对，好，陈贵德先生。
这样，我是觉得刚才夏教授说的都很有道理，包括破空也谈到了，包括刘若飞他们的这个中间的赚钱的方式等等。但是我还是强调的是，就是说去年的大股灾和中国的这个股票市场现在跌落到现在是不死不活的这个样子的，我认为基本上是政府的操作不当，就是说政府的本身的重大的过错造成的。他们想强行的，因为他有这里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因素，因为习近平原来给股民说了，我们要期待有可能有到一万点，实际上大家知道到5000点以后迅速的滑坡式的下落的不得了的这个区域，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市场的情况。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就是在中国这个股票市场上，当然有非常多的猫腻，包括那个刘若飞他们的猫腻，但是我是完全相信有很多黑幕操作，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任何一个人、任何几个太子党甚至都不可能控制那个市场，那个投资市场能够大起大落，而且很多事情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巨大的损害，除了个别的人赚了钱以外。所以这个东西本来是中共犯的巨大的政治错误，他不是他有政治上的巨大的压力，国际上已经对他们造成了就觉得非常愚蠢的干预，但是他为了捞回这个面子，所以说现在必须要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相信最后调查的结果肯定不会是说2015年这个整个的股灾、整个的大跌跌成这么下是因为某个具体的算得出来的某个股市操作造成的，这个我觉得就绝不可能。
嗯，好，陈伯文先生。
不能低估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在经济市场上的表现。习近平他要巩固他的地位，他要创造他的经济成绩，这是当权者的一个作为。但是作为他的党内政敌，为了这个打击他，不惜破坏他的经济计划。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股市被恶意做空和大起大落啊，这个很多这个上海太子党人参与啊，就证明这个权力斗争激烈程度到了什么程度呢？就到了罔顾国计民生的程度。他们眼中绝对没有国计民生，他们眼中只有权力，只有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个事情，这个上海太子党所涉及的还不只是这个刘云山、刘若飞一家，它里面包括了这个就是那个江泽民像他的这个孙子江志成，还有这个吴邦国的女婿、李长春的女儿、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等等，他们都是玩这个私募基金的，都是玩基金的。他们在股市中大进大出，做了很多的手脚，可以说这个跟这个习近平到了一个摊牌的地步。他们以为呢，这个事情啊，这个内部一做了，习近平未必能够察觉。后来结果是公安部进驻那个地方，后来察觉了很多事情。我们当然知道，习近平在经济上是盲目操作，完全是一个外行大佬出的方式在领导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或者股票经济。 但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的这个股票大跌，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这个徐翔这次事件呢，《纽约时报》暗示是指向太子党。事实上，这个时候徐翔本身他有三阶段三部曲，他作为一个平民子弟，他开始是自学成才，这个自我奋斗，成为一代股神。他第二阶段是被权贵看上，被权棍操纵，权贵操纵和利用，成为权贵的傀儡。第三阶段，当权贵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他成了权贵的牺牲品，成了阶下囚。但是那些权贵本身会不会成为阶下囚，我们还要看。因为前两年吵得沸沸扬扬，一个民生银行，一个安邦公司的事情，这个民生银行的总裁毛小兵因为是平民出身，锒铛入狱；安邦公司的掌门人因为是老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说安然无恙。不仅安然无恙，而且他还吞并了安邦公司，吞并了民生银行。说究竟这个太子党和这个平民最后是什么结果，还要看一看。就好像那个徐明和古开来一样，古开来杀了人免死，徐明没有杀人，却在出狱前被整死。说这种区别待遇，我们还要这次事件继续观察。
好，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确实，刚才破空提到，就是《纽约时报》呢，确实在今年三月的报道里面也暗示，就是徐翔倒台呢，不仅仅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内线交易等行为，而是因为高层可能要锁定更大的目标，也就可能是太子党群体，尤其是他们在操纵股市方面的一些作为。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可能性？
我分析了一些数据，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有25000只私募基金，平均的规模其实不大，才2000万左右，就是都很小。但是徐翔是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徐翔一共就是7只基金，但是凭总规模70亿，也就是说他的私募基金每一只的平均规模是中国全国私募基金平均规模的25倍。那么私募基金平常规定他的投资人不能超过50个人，也就是说对徐翔而言，他的每一只私募基金里头投资人平均最起码得从1000万开始投，甚至数字更大。那么这些人既然能够和他配合做内线交易，又能给他提供保护伞，让他做这么多年没事儿，说明一个问题，这些人出身和背景都是来历不凡的，这不是普通的商人，不是普通的所谓的散户，而是有官方背景的人。所以最大可能的就是所谓红二代官二代当中的玩私募基金或者玩金融市场的人。正是这些人帮着徐翔成就了他的私募一哥，但是也正是这些人把徐翔给玩死了。
好，我们知道确实习近平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对于中国的金融行业进行了很多的整顿，确实很多证券界的高层也被落马。那么我想听听夏一良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他这个最后不断的把这些大佬很多人被逮捕等等，你觉得会不会追查到最后刚才像陈小农先生说的徐翔背后的大佬，您是怎么看？
打大老虎我觉得已经是不可能的，因为从这个70年这个就是说所谓反法西斯那个战争纪念70周年那个仪式上可以看到，这些大老虎就站在习近平身边，他就是向外界宣告这个打大老虎就打到就目前为止就是那个像徐才厚啊、周永康啊这些人，那不可能再往下打了。所以那个有人纷纷猜测说，江泽民一段时间没露面啊，或者江泽民最近是不是被查处了，是不可能的。他们这个利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还有人说这个习近平之所以能上位也是由于江泽民和这个曾庆红促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也不会对自己的有恩之人进行下这么样的狠手，对吧？所以要讲打大老虎，我们早就指出了一个，就李鹏家族是最应该打的阻力最小的一个大老虎，到现在连李鹏家族都没有打，更何况这些讲到江泽民，我觉得是遥遥无期，根本不可能。
好，陈佩德先生，
我想这个事件，
这个不是说这个江真对习近平上位有帮助，习近平就不会他们动手，这个不存在。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个儿子把父亲都给软禁了，甚至把父亲都给政变推翻的，什么什么围攻的，我们都举过很多例子，说习近平跟这个江泽民存在这个生死权力斗争是存在的。最近这个江泽民缺席了很多新领导人应该出席的露面的场合，主要是悼念名单，不一定说明什么事实，但是有一点，这个让这种传言让这种猜测去盛行，对习近平阵营有利，对江泽民阵营不利。只要这种猜测还在继续进行，那么江泽民如果阵营不能出来解释，那他就这个逐渐失位。我觉得这一次撬动这个挖徐翔是这个应该说是撬动上海帮的一个墙角的好机会，如果习近平和王岐山能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是又一次布局。因为这种之间他们之间的这个生死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我刚才讲了中信证券多名高管，大 大部分高管已经被捕下狱，但是刘若飞却逍遥法外。刘若飞是他的主要的操盘手，是主要的当事人，逍遥法外，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是现任政治局常委。如果说习近平、王岐山不能动刘若飞，就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地位还是不稳固，在十九大前仍然堪危。要是能动刘若飞，能够撬动上海太子帮，就说明他的权力啊有相当的把握。
这一点我不同意，是生死之斗。我认为现在习近平能做的事情就是遏制江泽民这个体系的权力继续的扩张，而不是说真的进行要收拾他、要解决他。如果要做的话，那就完全不是目前这样一个格局，所以我们在这也不用再继续争。
我觉得权力
斗争说的前面，说的前面可以是讲是一个警告，对江派的警告。但是说的重一点的话，是一个互相这个拉锯战。我认为双方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下来，是不是殊死搏斗还可以拭目以待。
好，我们听听陈规德先生的看法。
我想关于江泽民、曾庆红先生是否和习近平有生死之斗，这个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习近平或者他自己出台的基本政策是怎么样的，他对中国的国计民生、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利益、中国老百姓的利益造成了是正面的效果还是负面的效果，这才是我们关注的。我不知道这个江泽民和习近平究竟怎么，而且这个东西要根据政治局势的演变，也许就会发生一些突变，也不知道。关键在于习近平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大大的戕害了中国的政治的经济的走向，大大的戕害了中国人的利益。现在越来越看得出来了，他现在向毛时代的返回，包括这非常多的这个倒退的行为，包括最近那个唱红歌什么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都出来了。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警惕的。党内的权力斗争，我觉得江和习之间的权力斗争不大可能牵动这方面。而江如果是说有重大的决策，我倒是相信像李鹏啊这些人的命运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系数。
好，陈小农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几位嘉宾谈到好像双方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对于去年这个金融危机股灾哈，曾经当时有个说法叫做经济政变，就是有一些人实际上是要为习近平制造经济上的麻烦。那么现在呢，习近平这个整顿和清理也是和那个有关系。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的这个金融行业的整顿是和反腐一样是服务于政治，还是说高层确实希望动真格要建立完善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从意图上来讲，习近平并不会反对建完善金融制度，他也想做点什么，但是能不能做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想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人物徐翔，徐翔的总部从宁波搬到上海了，这是为了做私募基金。我们前面谈到他大量的内线交易，我们知道在中国内线交易如果被抓住的话，那是犯法的行为，所以内线交易很多情况下不能通过微信、手机、电邮来互相交换意见，那都是可以抓把柄的，最大的可能性是咬耳朵。也就是说他的总部在哪里，徐翔在哪里，那就说明和他咬耳朵的人在哪里。因此我认为这个徐翔和上海的太子帮有很大的关系，而上海的所谓太子帮副市长级以下的这些官员都在北京没什么路子，所以只有少数的家族，像江泽民啊等等家族，他们的子弟才可能在北京有各种路子，能在所谓在北京叫做玩得转。所以目前这个局面，我觉得习近平抓徐翔打徐翔当然有一点改善这个杀鸡虾猴的作用，但我觉得他不见得会动江泽民。我认为他的基本做法是只敲不打，就是再敲敲江泽民的头让他老实点，但是不见得真去打他，因为那也是对共产党来讲伤筋动骨的。
好，最后还有不多的时间，请每位用最多一分钟的时间来最后说说这个话题，您还有什么要点评？
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的时候，有一点不能忘，就是说共产党在这个根本利益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自己内部的权斗或者利益方面的争斗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老百姓采取了暴虐的这种统治手段。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说无论从哪一个具体的事件来看，最后呢就是说如果不解决共产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靠哪一个领导人有什么开明的举动是来挽救中国是不可能的。
陈规德先生
呀，我同意说是关于他们现在大家吵得比较热的，是包括江泽集团所和习近平的斗争，我认为这个是不大影响，我这点我承认不大影响中国的格局。但是有些重大的 改这个政变，例如像1976年的政变，那是还是有相当程度上的影响了中国的，虽然是党内的斗争，邓小平和所谓的四人帮实际上和毛的斗争，但是是影响到中国的未来走向的。所以说要看这个基本的，我们要看这个基本的政策走向对中国对中国老百姓是有利还是有弊，这才是最关键的要看点。现在看得出来，江泽民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的基本的总方针对老百姓的方针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所以说他们的拳头没有非常大的意义。嗯，
好，陈伯公先生。
当然有两点我同意，第一个说不能够寄希望于任何中共领导人能改变中国，另一个说法是这个不管他们怎么样权力斗争，他们大的利益格局既得利益是一致的，这两点我赞同。但是也不要忘了，就是说我以前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有意识的权力斗争带来无意识的政局变化，这种可能是一直存在的。因为这个江泽民执政13年，后来垂帘听政10年，在这个党政军布置了大量的人马，不仅架空了胡锦涛10年，而且给习近平有架空之余，给后来的执政者带来了这个执政的这个困扰，就执政者不能阻隔，而要通过小组治国来绕开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就政治老人给他安排的这些人，所以导致了这个施政的困难，既没有民主也没有集中，就说既不是民选的，也自己不能阻隔权，是一个看守内，不是一个看守内阁，而是一个看守内阁。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权者他要挣扎，他为哪方面挣扎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看得出来，这一次金融领域既不是整顿也不是改革，而是金融领域里的一次夺权，就像军队要夺权，要把军权掌握在谁手上，宣传口的夺权，以及这个政治领域政法委的夺权一样，这是金融界的一次夺权。习近平采取的这一切动作是恐吓这个政敌也好，是打击政敌也好，是最终法办政敌也好，他是在金融里的夺权，就最终要把中国金融界的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上，进而自己呢能够一言九鼎，尤其是能够为19大的召开掌握权力更进一步。
嗯，好，最后陈小农先生，您还有1分钟的时间。
我想说这样一点，就是关于金融上面发生的问题，对中国今后的10年来讲，可能就是中国命运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中国现在实体经济已经不行了，整个政府拉动经济以及现在经济这个最泡沫化的部分就是金融部门，因此金融部门的一举一动一起一落都关乎到中国的命运，关乎到这个政权的命运，所以习近平会非常关注这一点。同时金融领域也是以前发生过这个高层权斗直接导致金融风波的，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90年代邓小平去世之前发生过针对江泽民的和朱镕基的所谓的317国债案，那就是高层这个权贵子弟之间互相的争夺，导致了巨大的金融风波和银行挤兑。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不能把中共高层内部的各种摩擦和利益冲突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事儿。它也同样会引发金融危机，导致这个整个中国的动荡。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业良、陈奎德、程小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这儿提醒一下大家，下个星期呢，我们将做一次文革专题讨论，欢迎您收看。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见。